湾绿装修发展协会理事长饶云武，大家可以叫我五哥。又到了每周五晚上八点装修这档事，今天主题很有意思哦。第一次买房验屋让你烦恼吗？如果底下有买房验屋的需要验屋的朋友，也欢迎你待会举手发问。好，那我先讲一下我们的台湾绿装发展协会推动绿装修认证这件事情。那在讲之前，我干脆让每一个人先一分钟先讲一下今天的主题，针对今天主题的感觉如何。那我们就照着我提的麦序，首先先 Kevin 先来。
五哥，各位总监晚安。关于今天的主题呢，一般大家会着重于就是室内验屋，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行政验屋的一些流程。
行政
验屋、哦、对对对，就是在进入实体里面的之前的动作。
好，行政验屋很棒。那波波呢？一分钟。
OK， 谢谢五哥，是那个玉山林的波波设计师。那在这段过去的这大概两三年内，开始有一些客户都会主动询问我们是否可以陪同验屋这样。那当然，如果在有签约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设计师去陪同验屋是不错。当然，大部分在验屋的时候，可能都还没跟设计师签约，所以我认为就是业主可以尝试的去找专业的验屋公司去陪同验屋，应该是个不错的方式。谢谢。
好、哦，波波这边有杂音了、啊、哦，刚刚我们的那个 Tina 在讲。好，那个燕玲。
好，五哥晚安，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其实现在大家在购屋都是用一笔很大的费用来买房子，所以买房子的验屋就相对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如果后续你还有装修的一些预算的话，那在验屋的过程当中，能够请专业的团队去帮你做验屋，可以省下后续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以上。
好，那待会我们就仔细来聆听我们玉山林团队如何谈到验屋的重点。那接下来我先讲一下我们台湾绿装修发展协会在致力推动 GD 绿装修认证。什么叫做绿装修认证？简单讲，十八九年前社会问题很严重的就叫做二手车的纠纷，因为消费者买二手车常常遇到泡水、脏车、事故车。后来有着 SUN Safe 认证这种好车大联盟，二手车的认证避免买到这些问题的车，让社会问题大幅的解决。可是这几年装修的纠纷，尤其现在网络的发达，消费者对装修是否透明，而且家里装修完毕是否有致癌物在家中残留，是很想要了解的。而如何让它能够透明化，而且透过第三方来检验 GD 绿装修认证，就是透过第三方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完工，好，乃至于到最后完工那个阶段，还有那个踏肥验证的实验单位到你家里去做一个完整的检验，确保你家里是一个完整无毒的一个环境。这就是我们绿装修认证的一个核心价值。好，接下来进入了主题，我们这次的验屋手把手教你验屋的重点。来，我们首先请到玉山林的 Kevin。
哎，五哥，各位总监，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玉山林设计的 Kevin 设计师。玉山林设计是由一群年轻有活力的设计师组成的新创公司，除了重视设计及施工品质外呢，跟这个五哥一样，绿装修我们也想把健康装修的概念带给所有消费者。好了，我今天就进入这个主题。其实刚才大家前面都提到比较是实际验屋的部分，可能水电啊之类的，但是我这边比较是分享的是行政验屋。行政验屋呢，就是大家会大概有分为几点，其实大家会先了解到权状的评述，你的权状的成本是不是跟合约一致，还有记得要核对所谓的建材还有设备表。另外呢，也可以注意到说当初在看到这个广告啊，可能那个建商啊，或者说他委托了这个广告商，他的平面图那时候的广告跟你后来买的是不是有一致，这个都是可以去核对的。然后再来呢，行政业务第二项呢是要检查的是税费的一些明细、啊、水电费啊或是管理费，这个部分也都要在交屋之前或是交屋之中的这个阶段要去了解清楚，然后以及也可以了解到说是不是有成立管委会啊，或者说大楼这个新成屋的管委会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啊，是要委外呢，委外的这个管理委员呢，还是说内部的再请呢，还有说因为你接下来要交屋要开始缴管理费，管理费就会牵扯到你的公社启用的时间，不会说我已经开始缴管理费了，结果 我的可能大游泳池不能用啊，或者说有一些公共收垃圾，它有一些现在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有冷冻的处理，这个冷冻没办法启动，变成说你的垃圾还是堆在外面，造成说你早买但是没有早享受的这个问题。再来呢，还有是钥匙门卡的这个要跟验屋这个部分，要行政验屋的时候要先跟他确认说这个 门卡的设定是如何，是电子锁呢，还是说有些门是可以变换锁，就是它可能有个按钮，按了之后变成建商的通用锁之后就再也打不开这个门，它就会给你一个专用锁的部分。再来是保固书，有一些像新成屋它有送一些例如三机，可能说洗碗机啊、烘碗机啊，或者是瓦斯炉台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保护，也要谈清楚。或者说有一些其实也是用有负冷气嘛，冷气的部分怎么去计算这个保护，还有说设备的一些清澈，就刚才提到说保护书之外，瓦斯炉啊，或者说这些有些有送洗衣机啊、电视啊、冰箱啊、抽油烟机啊，或者电动晒衣架，其实都是要在跟这个建商或是当初买屋的这个过程要去实际的确认过。接着呢分享说在导入说我们下一位设计师的实体验屋的部分呢，分享几个六项可能大家可以携带到暗场的工具。第一个呢是卷尺，卷尺呢可以在现场简单先测量梁柱啊，或者说是不是有符合平面图或是契约载明的一个尺寸。第二个呢是验电笔，一般呢有些人会带那种夜灯，小夜灯去插嘛，那我们可以花个大概50块-100块再上网购一支验电笔，就是测量每个插座是否有通电。再来呢是携带可能乒乓球或弹珠去测量有些地面是否平整，或者说它这个浴室的泄水坡度有没有做好，是不是那个球会滚动，如果没有滚动表示它是平的，那个泄水坡度可能你就会打上一个问号，在还没有开水龙头之前就会觉得是不是这边到时候泄水会不好。然后再来是可以期待纸胶带啊，或是荧光的透明标签，当你在这个地方觉得有疑虑的时候，可以贴上胶带做记号之后拍照，然后以及可能在你们的跟建商的群组里面就可以上传并记录时间。然后呢第五点是可以携带塑胶锤子，可以敲打地面啊或墙壁啊，看哪边是不是有一些空心的状况，因为其实在台湾的天气的关系啊，如果未来有膨共的问题，会造成地板的一些大面积的这个皲裂行为。然后再来可以携带手电筒，因为有些人现在是手机嘛，但怕手机的光不够强的话，可以携带手电筒，可以看看管道间或是排水口有没有堵塞，或是有异物，或者说墙面的一些湿座上是不是没有漆好啊，因为有时候工地它那个留的灯现场只有小灯泡嘛，你如果去验屋的话。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接着我们可以交由下一位 Bobo 设计师来跟我们进一步的介绍，谢谢。
Kevin 非常感谢，我可以先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五哥好。
那个我们一般呢，我也有稍微上网看一下哈，一般叫卷尺，基本的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上网都会知道我们要带卷尺。那球或者弹珠，乒乓球弹珠，其实我们在室内如果居家的瓷砖面的话，应该是说这个球下去它应该不会随意的乱滚才对，对不对？但是如果在某一些地方，比方说阳台，它必须要滚动，因为它有泄水坡度的问题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哦，那个贴纸就是因为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做处理，直接贴，到时候才知道在哪里。那锤子也有些人说，用那个什么螺丝起子的那个尖端去敲也可以，还有人说用50块钱的硬币敲也可以嘛，对不对？
对，
我有稍微跟你说哦，那个50块硬币敲哦，各位我们朋友，你知道敲出来你们应该都知道嘛，空心实心啊。至于手电筒，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敲给各位听一下哈，我耽误各位一下时间喽。50块钱，好，我找到了。各位稍微跟着我的麦仔细听哦，我现在在内湖一个远差建设的这个内湖科技大楼，在这个内科办公室这边，我敲给各位看哦，抛光石英砖，各位仔细听听哦。 慢慢敲，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我敲的力道都一样哦。那再来一次，有没有听到？你有听到声音吗？
有听到，好，还蛮差异蛮明
显，哎，蛮空的，天哪！我要不要直接说？哎，我们玉山林说要检举你，因为他说敲空了要。那没有了，我开玩笑。所以这个其实用这样简单的方式，其实也可以测出来我们的那个抛光的底下是不是都是空的，对不对？
对，就是有借由一些小工具啦。
那不过我想说，待会看有没有设计师可以来给点专业哈，因为抛光石英砖或者瓷砖底下有时候空是有些人说像建商有的讲说不要全面的空，有局部小部分的空，事实上是怕说像你所谓的刚刚膨供热胀冷缩，所以它底下如果做满做实的话也会有相当的风险，有这样子的说法。我不知道待会看有没有设计师待会要 echo 也可以请你们 echo。 好，接下来我们把麦给我们的玉山林的 Bobo。
OK， 哎，五哥好，然后各位设计总监好，然后那个我是玉山林设计的 Bobo。 然后刚刚看到五哥那个现场的这个敲抛光石英砖的这个声音，真的是蛮有现场临场感的，很新的方式，我相信在听的观众应该会蛮有感觉的。那我这边我想要就是针对刚刚 Kevin 讲的后续的部分，就是为何现在验屋会那个越来越重要。那我认为是在这个建案施工期间进出的人员比较复杂，那在搬运硬体的时候难免会去碰伤门窗啊、设备啊、厨具啊、浴室的东西啊，那我那个当下工人通常不会跟建商回报这些小损伤，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双方验屋的时候再来逐一的去修复这些缺失这样。那我今天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早期啊在自己接案的过程中，我签约都发生的比较晚，比较没有机会去跟客户做验屋这件事。那加入预算林之后有过几次这样。那我现在觉得就是因为我希望是大部分人能够找专业的验屋公司陪同验屋应该是比较好的。那如果真的是自己去验屋的话，我这边分享一些我觉得自己在实体验屋中的这个几个项目可以检查一些什么东西这样。那我今天主要就是分享大概有五个项目。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项目就是门。那门一般我们就是会做这个水平检查。那专业人员可能会用水平仪去查它的那个垂直线啊、水平线啊。那一般的民众没有这些仪器。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就是在现场站远一点，然后你看它有没有歪斜。我觉得这样应该就还算可以。因为有时候地板跟这个门的水平要做到完全水平其实不容易。那我们今天假设如果地板不够水平，门的下缘是要顺着地板还是要不顺着地板，那我觉得应该它还是要顺着地板会比较合理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门的刮伤检查，例如说我们这个防火门啊、大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先进的门，它上面有一些那个指纹感应，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之前就有发现过那个上面有受伤的痕迹，门框啊、门槛啊，然后这些柜子的门片、厨具门片。然后接下来门就是我们要做这个钥匙的测试，因为也有遇过就是钥匙插进去不知道为什么转起来卡卡的，然后这些只要跟建商反应应该都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然后最后就确认这些门的开关会不会顺畅，有没有异音，然后猫眼能不能够清楚的看见门外。然后第二个项目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窗，那一样也是会做这个水平的检查，但是没有水平一样就是远处看看它有没有歪斜，那滑滑看它是否顺畅。然后这个漏水测试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拿个容器，然后装水从外侧往内侧的窗框泼个水，然后我们去检查其他项目一段时间后再回来看看窗框的内侧会不会有出现类似水痕的这种感觉的东西，然后把窗户关起来检查它是否密合度足够。然后接下来就是检查窗的这个儿童安全锁，因为现在这个几乎都是标配，那把这个窗打开看看，测试一下这安全锁是否小孩能够无法轻易的把窗户打到全开这样。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窗的细粒康，因为这个师傅有时候他可能不止一块工地在赶工，那确实我有看过细粒康打得弯弯曲曲的，那这个很简单，只要请师傅割掉重打就好了。对，然后最后我们可能会检查一下窗户的品牌跟合约上面载明的是否符合，因为这价差有时候不小，然后阳台的格栅是否稳固，然后窗框是否锐利会刮伤人的手，这样，尤其是小朋友的手。那第三个项目我们可能就来到这个厨房，我们会检查它的这个排水排烟管路，然后我们先从这个洗水槽我们先测试它塞子能否顺利储水，那储到一定的水量我们一口气把它卸掉，然后这时候这就比较重要，我们会去检查这个水槽下方的这个 U 型管，它的交接处上下这个交接的地方是否有渗水。那有人可能会问说我怎么检查它有没有渗水，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拿张卫生纸去上下擦一下就知道。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打开抽油烟机上面的柜子门片，我们看一下这个排烟管它接去哪，那通常它应该是会进入天花板，那我们这时候就在打开天花板的维修孔用手电筒稍微看一下排烟管有没有顺利的接触去外面，有没有哪里不合理。然后厨房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检查这个刚刚 Kevin 提到三基啊，三基的做一下测试跟厨房的一些设备的测试或卫浴，那我们可能会把瓦斯炉打开一段时间，然后确认一下有没有瓦斯的味道，然后烘碗机也把它打开运作一阵子，抽油烟机看看它的抽风功能是否顺畅，然后也许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设备比较好的房子，它可能有一些砍路烤箱、微波炉，或者是例如有的还会有净水器，那这边就不逐一说明，基本上就是都把它试用看看它的功能 function 是不是正常，就这样很简单。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看这些通常会做这个厨具，我们去看它的门片是否平整，那我们通常会用手去例如说摸这个吊柜门片的下缘，你手这样滑过去就会知道它有没有高高低低的，那如果有点高高低低的就请他们来调，因为这都是可调。那门片的正面有没有前前后后的，那有些人会检查比较仔细，他会看这个门片跟门片的之间的缝是不是有上宽下窄或者是上窄下宽的这个状况。然后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我觉得要检查这个门片跟抽屉的这些缓冲器，因为现在的这个缓冲器也几乎都快要变成标配，那我们会开关一下这些门片确认它有没有异音，或者在滑到尾端的时候会不会有卡顿，然后例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五金配件，例如说厨房 L 厨具的转角小怪物，或者里面各种复杂的拉篮都把它拿出来拉拉看。对，然后最后一样会检查这个厨房里面有没有刮伤人造石台面啊，这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可能有一些金属面的设备或者是一些厨具的门片。那第四项我们会来到这个卫浴，会检查这个设备，一样就是通常会有马桶暖风机吊杆啊，或者是淋浴拉门这些。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个泄水坡度，这个就比较重要，因为地板有时候这个泄水的倾角没抓好，那就会在某些小范围的地方产生积水，那这个测试也是很简单，你就倒一桶水在地板看它排水能不能很快顺利就排掉，会不会出现什么小范围的积水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检查这些卫浴的五金，像这个例如说干湿分离的门片五金、防水胶条是否密合，一样倒个水看它水会不会容易有渗出来的感觉的。然后这个连蓬头的喷水顺不顺，这样也是这些设备是否都正常能够运作。然后最后一样会检查这一些有没有刮伤这些人造石啊，这些金属面的东西。那第五项我们会来到这个天花板，那我觉得在这个还没有施作木工的天花板就比较单纯，一般我只会检查它有没有出现一些不该有的水痕。那在下雨天去当然是最好，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直播有讲过，那通常就拿手电筒用强光照射它应该就能看清楚了。那在天花板上会有很多的这个消防设备，尤其现在大楼几乎都蛮高的，一定会有这些设备，那这些设备其实你也不用太烦恼，因为你没检查其实管委会都会来帮你检查，他会检查包括可能这些洒水头增烟器或者是瓦斯侦测器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数量，它主要是清点数量， 因为它不需要你装潢把它盖掉，这样。那以上就是我认为业主在自己做这个实体检查的时候自己可能可以做的一些简单的小的部分，这样。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我们玉山林 Bobo 的分享，你已经讲到我们到室内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刚有很多东西想要提问，我想说这边做一次来问，也想了解一下怎么解决。那我第一个我想说，家里面如果在做燕屋，最重要的我敢讲最重要的就两件事，一个叫电，一个叫水，这两个搞好，其他所有的东西它都是花的钱都很小可以解决的。那我讲我家当初就是水的问题很麻烦，我家从 外面进来的水那个很难处理，就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墙其实你验屋验怎么验，其实如果那一天没有下够大的雨的话，其实我们感受不出来。像我家有一面应该是说有一面在阳台基本上我们是有做那个啦，铝门窗，就是把它等于是变成室内晒衣服的地方，它已经铝门窗整个做起来，然后它变成是一个室内的阳台可以开窗。结果那一面墙它会下雨下的大的话它会渗水，大概如果说雨连续下四五个小时下的够大的话，我们那个地上就会因为墙壁的渗水，地上就变一滩积水了。那我已经找了那个什么抓漏公司啊，处理了好几次，已经处理到大概五次吧，后来我就放弃了，不处理了。哦，但是他们去做了五次之后，其实已经相对现在墙壁还是会湿，但是它不会底下积成一堆水这样子。哦，所以啊，但是建商那时候告诉我说，这个是属于户外，他说他是属于户外，他没有负责保固，所以都是我自费的。哦，我不知道说这合不合理。啊，的确了，当初我没有做铝门窗把它框起来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叫阳台了。
这个确实，我最近在翻修老屋的时候也有发生到五哥这个状况，因为他们的阳台外推出去，那个女儿墙当初可能没有做扎实的防水，啊，它变成室内空间的时候确实产生了一些问题，我最近正要去补做那一边的那一片防水。
所以
我说觉得
是新房子。
对对对，你是新房子，这个就是我还没遇到，对。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跟刚刚那个嘉龙总监还有吴哥讲的一样，就是水跟电其实才是业主应该在意的东西，因为你进去用所有的东西都会受伤损耗，那水跟电是最难解。那这部分我是想说待会我们的总监会做一些补充，哎，对对对。
啊，我再补充。就是我自己家，我那个时候我是请建商给我毛坯，然后我的楼下的那个浴室当初瓷砖整个铺好之后，就我洗澡洗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吧，洗了每次洗完澡之后，那个浴室淋浴的地方空间很小嘛，啊，地上总是积一滩水。结果我什么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就是泄水坡度，贴瓷砖的师傅没有做好，做太平，在那个泄水孔跟那个他整个这个地面瓷砖地面太过平整了，所以还好要处理。我有亲自看他怎么处理，还蛮简单的。他就把那一小区块的瓷砖，大概四个巴掌大的瓷砖嘛，四个巴掌大的瓷砖把它拆下来，然后慢慢再把那个水泥再往下稍微等于把它磨低之后，在瓷砖再慢慢再把它再补上去。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其实还 OK， 所以泄水坡度其实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做验屋的时候，有时候你的淋浴的地方，你把水龙头就打开嘛，或者是那个 shower 就打开大概三分钟五分钟，然后再把它关起来，看看水会不会流下去。搞不好它如果有积水，基本上应该就是它泄水坡度没有做好啊。这个东西很多人忽略，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等于是我半个月之后我才发现了，然后我才请设计师，因为我是交毛坯，所以我请设计师处理。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什么，我们的马桶跟那个洗澡间的那个泄水口，常常很多人哦，我遇到的案子常常有很多人把那个水泥，有些水泥粒都丢在那边，所以有时候我们新房子的时候觉得水下去的那个速度是很慢的，其实它不是正常的，所以有时候在验屋你觉得那个水会下去就好，不一定是对的，哦，因为可能你仔细看，搞不好那个水管、那个水孔哦，那个泄水孔哦，搞不好它有很多水泥块在那底下，这个都是要小心的啦。这个都是
我这边也想 echo 一下五哥， 就是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经验，就是如果你家的浴室太小，就建议你把瓷砖也换成小一点的那种30×30，这样泄水比较不容易失败。然后我最近师傅也有遇到，他帮我做一种泄水，是他把泄水泄到单边，就是斜度都是到斜到单边最底，然后最底那边有个高低落差，再斜向一个孔，啊，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事做的方式，又干净利落。对，就是小小的。
不过 Bobo， 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要你看看有没有这有没有，因为你刚才最后一开前面提到就是门的水平这件事情。我老实讲一件事，门的水平如果今天没有水平，建商会整个敲掉吗？我问你这个，你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有些东西检查了，只是你要跟建商看能不能他的再回馈你什么，我觉得。对，说实话。
真的。
像那个地板你敲起来空空的，有时候我在想他真的能够全部打掉再重铺，通常都会在四个角落。
而且我跟你讲好了，你地砖如果说你是这一块坚持这一块两块三块要敲掉重做，绝对不会做比较好。因为它重补的抛光石英砖绝对不会比较好，搞不好还有色差。
对，而且你震一震可能又产生一些延伸的那个。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
要大范围，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哦，就算业务发现的，其实只是没办法解决涂层困扰，真的有时候蛮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像抛光石英砖如果它十字接缝的地方搞不好还可以做补强的处理，那如果在抛光石英砖的中间那个要整块换的话，我觉得品质的风险也很大，就是再换一块搞不好高低差，搞不好颜色，搞不好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这个都是蛮困扰的事情。
这边也可以再 echo 五哥一下，就是地板好像还有一个方法是打针，也是算是一个后补救的方式。
是，它补救打针的方式就是我讲，就是在抛光石英砖十字口的那边缝隙打针，可是在抛光石英砖的中间不好打，中间没办法打，你懂我意思吗？比如80×80的抛光石英砖，它的那个空心感，它的空心感是在抛光石英砖中央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打针了。这个可以，
我们的经验是好像可以打，但是是我同事分享的，
哦，
我还没遇过。
好啊，待会如果有哪位设计师对这个有经验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最重要最压轴的，我们玉山林的总监郭彦霖总监要来跟大家讲如何验屋。来，
好，五哥好，大家好。其实我们前面两位玉山林的设计师其实分享的已经很完整哦，那加上刚刚五哥又帮我们做了更多的补充，所以我现在主要讲的是说，我们一般的买屋的消费者，如果你没有请到专业的验屋厂商或者设计师，也能完成的一些技能。那基本上呢，在验屋的过程当中，建商都会请他们配合的厂商陪同做一些验屋程序。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水电这两块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基本上都要按照他们的一个基本验屋流程，陪着消费者走完这个流程。那我们现在先讲第一点，地板的部分，那就是你可以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你就是带着弹珠或是乒乓球来做一个验的平整，不管是确认说地板有没有水平，是否有空心的可能，或是说有些地砖它有些污痕，可能是他们建商在施作的过程当中有些涂料打翻了，那他没有及时处理，其实瓷砖是有毛细孔的，它会吸收这些颜色。那再来是确认说瓷砖的部分有没有一些刮痕，那有没有完整的填缝，有没有一些翘曲度，就是你用手去平稳的去摸它，如果感觉到四片瓷砖的那个十字缝有很明显的翘曲度的话，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你准备好的那个贴纸把它贴上去。那是不是刚才提到的瓷砖部分有没有些色差，如果你在目测上面看起来就已经有不平整了，那一定要特别注记。那如果说你把乒乓球放在瓷砖上面，发现它会滚动，如果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厨房啊，像是卫浴空间，像是阳台这些需要做泄水的空间以外，在开放空间、客厅、餐厅，包括各个卧房，都理论上这些乒乓球啊都不应该会滑向某个方向。那如果说呢，你在这个地板的验屋过程当中没有很仔细去做的话，以台湾这个气候来讲，因为台湾最近的气候是更极端的，不是忽然间下个大雨，就是天气忽然间变很热，所以热胀冷缩的差异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可能如果在地砖这边没有验屋 谨慎的话，可能会日后会产生地砖破裂或膨胀的危险。那或是说你觉得带着乒乓球感觉上有点不专业，你也可以准备一个塑胶的锤子，用塑胶的锤子轻轻敲打。那听声音，刚才五哥帮我们示范，听声音就会感觉到一个很清脆的声音跟一个比较闷的声音。比较闷的声音基本上就是实心的，比较清脆的声音就是它应该是空心的位置。那我们这边也建议说，你不要只有贴上胶带，你可以拿你随手携带的手机拍照记录下来。这边跟大家简单讲，就是你虽然带了胶带贴这些注记说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建商在做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会接连的修复完成就会把这胶带撕掉了，所以你下一次第二次去做复验的时候，这些胶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可能会忘掉你当时有贴这个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建议你还是要用手机把它拍照下来，然后再逐项的去跟建商核对是否他有按照你点出来的这些点去做修缮。好，那第二点，墙壁的部分，我们可以确认一下它到底油漆的部分跟地砖的部分是否平整。那这时候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或是准备好的手电筒来做拍摄、哦、这时候我们讲所谓的俗称叫做见光死啊。通常你在肉眼看、哦、特别是如果你是白天去建商的现场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是白色的墙面都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如果你拿手电筒或是拿你的手机的那个闪光去拍墙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真的是看到各种的痕迹、哦、可能会有水渍啊、水斑啊，或是一些污痕啊、裂缝啊，那这些东西基本上你可以去跟建商反映，或是说后续如果你有找后续的装修厂商的话，那这部分、哦、可以做一个厘清，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建商跟装修厂商说明清楚说到底这个选择是要由谁负责后面的一个修缮、哦、因为如果你是请建商做的话，那一样会有一个延会对于你的交屋时间会往后、哦、往后延。那如果你是请你的装修厂商负责的话，那相对的你的在油漆部分的预算会提升，但是你做完的这个平整度一定是比建商交付给你的品质更高。这个这两个方式就是交给你们自己去做决定。那我们再讲到就是第三点，水的部分要确定就是整个空间里面的例如说卫浴空间冷热水的测试，还有一些地排排水是否会漏水，给水的部分会不会水压太小，你把每个龙头打开，然后呢还要确认一下建商所付给你的这些卫浴设备厨具它是否有漏水，那你就会把水装满，例如说你把龙头打开把这个面盆装满水，那但是建议是大家是静置一段时间，静置一段不是说你把水打开然后让水一直流到排水孔，是把那个排水孔先挡着，让这个水装满之后，因为它有个水压的高度，有个水压的高度才有办法测到底是否有漏水。那再来是要确认说水管是否有正确的安装，如果说我们没有安装好的话，那可能你住进去了没多久楼下邻居就会上来敲门反映说有漏水的状况，因为楼下有漏水基本上就是楼上造成的嘛，如果你是楼上的住户的话就要负责把这个漏水源找到。所以呢刚刚五哥有提到说排水孔的位置常常在建商在施作的时候这些厂商他可能便宜行事，他在倒这些污水的时候，水泥的污水的时候并没有去过滤并没有过塞，所以呢会常常造成我们的排水孔就是会造成堵塞，反而是你住进去才发现说为什么我每次倒水的时候它的排水速度都很慢，那可能还要再花更多的钱请专业人士去做一个疏通的过程。好，那再来是电的部分，其实可以去网络上购买一个便宜的一个验电笔，验电笔大概平均100上下就可以买到了，或是你可以去那种30元左右的那种商店买一个小灯泡去做插孔的测试是否有过电。那建议大家不要把你随身携带的那只很昂贵的手机去插电，有些人觉得我顺便去验我顺便，其实你的手机是一个 很昂贵的商品，可能会因此过电造成你的那个手机短路，可能要花更多钱去修你的手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NG。 好，再来是要确定一下，现在那个建商都蛮细心的，在配电盘里面都会去讲这个每一个电源是搭配哪一个给电，例如说这是给空调的，还是给主卧房的电，还是给客厅的电，还有包括网路啊、监视啊、电视回路等等。好，确认这些东西，其实有施工品质的建商其实都会由他们厂商来跟你说明，那这部分呢就确认说这个回路的标示是否与实际相符，那插座面板是否有瑕疵，然后每个插座是否都有正常的供电。好，再来是讲到第五点，公共空间的问题，梯厅的空间其实这部分大家会比较遗漏，大家主要都是看自己个人的居住空间嘛，那其实你到梯厅空间你还要确认一下，因为要符合消防法规的话，我们要确认是否有放置消防设备，那是否这些是在有效的期限内，例如说它有放消防栓，那这些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它还是要在有效期限内。那安全门梯通道是否被一些杂物阻挡，甚至有些因为它可能在陆续建商在陆续交屋的情况下，有些厂商为了便宜行事，它这个礼拜没有做完这个验屋的所有的各户，所以他先把一些设备啊，或是一些拆下来的零件啊，放在这个必要的通道路径、这部分一定要跟厂商反映跟建商反映因为避免说你住进去了，在逃生遇到困难逃生的时候被这些杂物挡住再也要确认说紧急照明这边是否在停电的时候会正常的开启这部分其实都可以跟建商反映虽然不是你的个人的私人空间，可是这是攸关到生命安全的。另外一个是大家很常忽略的第六点就是说停车场，如果说你今天在买房的时候有搭配停车位，那你要确定一下第一个你所配置的停车位是不是指定的你确定的楼层，再来是位置跟面积是否尺寸是正确的，停车格是否有画在正确的位置，然后如果你今天你的自用车是电动车的话，还要必须要有一个预留充电的配管，要测试是否有正常供电。以上就是我对这次买房验屋的一个补充。以上。
哇，非常感谢玉山林我们验林总监最后做一个很完整的补充。那我可以问一下，如果说像您刚刚提到说，如果像那个墙面的油漆啊，那建商给的这个墙面啊，我是要找设计师重新装修，那是不是他墙面如果说不是顶完美的，没有无所谓，因为反正室内设计师重新做过，还是一样会重新做过粉刷啊，或者是喷漆，是这样子吗？
我这边的看法是，如果真的确定有找室内装修厂商来做后续的服务的话，这部分确实可以交由我们室内装修的师傅来做，是比较细工的因为他毕竟是建商是以大量的一个及格导向，那我们室内装修的厂商是以满足个别客户的需求为准，所以这两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啊，可以跟建商说退个几千块吗？
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会建议我们的客户，他有技巧的去跟建商做一个话术上面的一个沟通啦。那如果真的争取不到，我觉得应该以我们室内装修的能力啦，我们都可以把最后的完工的样貌符合客户的需求，这样。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玉山林整个团队的这个一个我们如何买新房子，如何验屋的一些重点手把手教你。那大家如果说前面忘了抄，也大概记得我们有要带的一些东西，我刚才稍微抄起来卫生纸、卷尺、验电笔球、玻璃球，或者是那个弹珠啊，或者是乒乓球，然后贴纸，还有锤子，或者是螺丝，螺丝起子，因为要敲地面，或者是50块钱，还有手电筒，还有我看有什么东西，充电线不知道该不该带了，因为有验电笔可能就不需要带了。以上这些基本的东西，如果你想要自己做一个简单验屋，应该是这些东西要带在身上。哦，不过我补充一件事情，如果你整个验屋完毕，你也贴了贴纸请建商修复，你记得一件事情，其实你是可以跟建商要求压一定的时间，比方说我在10天内几天内就要完成，去帮我现在这些问题要求要修复。好，所以你可以跟建商压时间哦，不要忘了一件事情，验屋这个动作是当你交屋之后才可以开始验屋，所以什么意思呢？你已经开始在缴贷款了。 如果他跟你一个月以后才跟你修复的话，什么意思？就好像你一个月的贷款，就好像你租房子在外面一个月缴20000块的租金，好，就没有了。所以你事实上可以对于建商修复的时间，你可以跟他要求时间的这个准时，在什么时间内必须要完成，好，因为完成之后还要再复验嘛，啊，复验没有过要再修，修了之后再第三次验嘛。所以曾经有人讲说，那个验屋最后到他处理到好2-3个月，哦，那就是可能就对于这个建商他是比较不负责任的，也有这个情形。最重要是你不够积极或者你的专业度不够的话，可能就因为这样因此被建商往后拖了嘛。大家都积极，你不积极，自然你放在最后才修。好，今天晚上装修这档事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参加，拜拜喽。